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聊一下摩梭母系氏族的最后一位女王。1943年的一天，肖淑明啊，像往常一样到雅安的明德女子中学上课，但是啊，他不知道这一天对他来说啊，并不是平凡的一天。这一天啊，摩梭土司拉宝臣到西康来拜见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一呢是向刘文辉请求一点军费上的援助和支持，另外一件事儿最重要的就是拜托刘文辉给自己找一个汉族夫人。据说啊，当时拉宝臣已经提前见过肖淑明，听说啊她是雅安城里有名的才女，因此啊心中其实早已经有了人选，就是肖淑明。而刘文辉啊非常愿意联姻啊，对于加强泸沽湖的管控，两人啊一拍即合啊，当即敲定了次日成亲。但是啊，这一天就这会儿，肖淑明对此还是浑然不觉。肖淑明啊，又名茨尔芝麻，是汉族人。1927年呢，生于成都的一个军人家庭。他呢，比当时一般的女孩幸运一些。茨尔芝麻呢，能够上学，让他接触更多的知识，了解更多的外面的世界，包括一些进步思想。那么，正值豆蔻年华的他呢，风采照人，才艺俱佳，一手毛笔字写的更是力道十足啊，潇洒自如，是公认的才女和校花。当然，除了才貌之外呢，茨尔芝麻更是有着很多同龄人少有的勇气啊。他曾经约了三个女同学一起离家去东北三省参加抗日，途中呢被家人追到了，硬是给带回来才作罢了。肖淑明这一天呢回到家里以后呢，作为刘文辉部将的肖淑明的父亲就向他原原本本说了这件事儿。你想啊，肖淑明这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和西式教育的学生，对这种20世纪40年代还存在和亲的这个事啊降临到自己头上，就感到匪夷所思。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就说 no。 但是你想啊，耐不住父亲和家人受到的各个方面的压力啊，最后只得答应了，到泸沽湖去做拉宝臣的二夫人。这一年肖淑明刚刚16岁。拉宝臣呢是泸沽湖畔最后的摩梭人的土司，所以啊肖淑明也就成了泸沽湖畔女儿国最后的土司王妃。到了泸沽湖啊，茨尔卓玛当然这种生活对他来讲特别不习惯。他说啊，每天早上起来光穿衣服让他就非常沮丧，非常恼火。这摩梭人啊传统的服饰里边，女的必须穿百褶长裙，整条裙子是用9米长的布折好，2公斤多重啊，拎在手里都觉得有点重，吃不消，更别说穿在身上了。再加上上面还绑一个5米多长的粗腰带。茨尔卓玛至今自己还不会穿传统的民族服饰。这年长的丈夫啊对茨尔卓玛是真的是非常宠爱啊，也非常信任啊，把土司大印都交给了他。茨尔卓玛呢管理起摩梭内部事务啊也是有条不紊，信手拈来。年轻的茨尔卓玛在泸沽湖啊度过了一段非常潇洒的生活。平常啊你想就是王妃嘛，抽烟喝酒，吟诗歌舞，书法，狩猎打仗啊，平定叛乱啊，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很快就赢得了摩梭人的尊敬。1953年拉宝臣到区政学去开会啊，泸沽湖当地的土匪作乱，肖淑明更是亲自带着枪骑着马守卫附近的村寨。土匪啊一听这位土司女夫人啊亲自上阵，居然真的没敢来。此后他也是不带一枪一弹，孤身自己亲自到山上和土匪谈判，劝降了当地的土匪，带着土匪缴械去了区政府。肖淑明到了泸沽湖啊，不仅仅给这个地方给摩梭人带来了安定，也带去了文化和繁荣。他出嫁的时候呢给泸沽湖的孩子们带去了当时四川的小学课本，还在当地兴建了学校，让当地普通摩梭人的孩子第一次认识了汉字。拉宝臣的大夫人一生啊都不怎么管事儿啊，土司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啊还有部分的政务啊除了拉宝臣都是肖淑明在处理。摩梭人的家长里短啊大事小事啊都有他参加，因此啊他赢得了掌印夫人这么一个尊称。他也将一生奉献给了泸沽湖。解放以后呢，土司制度啊被废止了啊，茨尔卓玛因此也成为摩梭母系氏族最后的一位女王。随后呢，她经历了一次次的运动的冲击，像1959年，她就被定性为不法地主啊，历时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当时啊，她的大女儿13岁啊，小儿子才5岁。1967年刑满释放的时候呢，又赶上文革，当时呢。劳改管理所一位好心的所长啊，担心他出去以后会再次受到冲击，好心啊劝他留下来干活，这样他才奇迹般的躲过了这场灾难。一直到了1973年， 刺儿卓玛才出狱。此后呢，没几年，一直两地分居的丈夫也因为痨病啊客死他乡了。刺儿卓玛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见得上。1987年啊，他终于摘掉了不法地主和历史反革命这两顶帽子，恢复了公民的权利。随后他又被选为凉山州的政协委员。79岁的时候呢，刺儿卓玛已经是四个子女、17个孙子辈、22个重孙辈的老祖宗了。这个时期你想，本应该享福天下，但他一直闲不下来，四处奔波为泸沽湖的美景和特产吆喝。2008年10月一天是悲伤的一天，81岁高龄的末代王妃刺儿卓玛突发脑溢血，悄然离开了人世。泸沽湖畔啊，水在流泪，山在哭泣，人们啊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祭奠这一生中充满了坎坷和磨难的老人。按照摩梭人的习俗，家人对刺儿卓玛进行了火葬，按照老人最后的遗愿呢，他的骨灰被放在了王妃岛上。好了，关于摩梭人的最后这名王妃啊，我们今天啊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小程序，解锁保姆级的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